不好了，不好了，国内的纸尿布啊又出问题了啊。6月18号，新华社下属的经济参考报发表了一篇重磅的调查性报道，他就讲到国内的一些纸尿布里头含有一种有毒物质，这个有毒物质叫做甲酰胺。这甲酰胺看起来是无色无味的液体啊，但是呢它有毒，毒性还挺大。第一种毒性呢叫生殖毒性，所谓生殖毒性啊，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啊，就是你这孩子如果中毒了，将来你生不出孩子，把你孩子啊就是这个精子都杀死。大家都知道有一种病啊叫做少精症，那可能就跟着有关，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要是这个甲酰胺的浓度更高，还有可能得癌症，实在是挺可怕的啊。那人家经济参考报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呢？说是有一些宝妈们呢就发现给孩子用这个尿不湿啊，用完之后这屁股红肿还有破溃，引起了经济参考报的注意啊。于是乎他们就找了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这个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呢正在做一项前瞻性的调查，把那个小朋友小孩啊血样和尿样收集起来，一检测发现他们的血样和尿样里头啊具有这个甲酰胺，一共有100多个孩子发现都有这个问题。那你想想，这甲酰胺又不可能小孩自己合成啊，那是哪来的呢？那天天带着尿不湿，那应该说极大可能就来自于这个纸尿片了，这是一个证据啊。第二个，人家这个经济参考报啊在北京买了很多纸尿布，找了一个第三方的检测中心，让他们检测这纸尿片里到底含不含甲酰胺。如果纸尿片里含有甲酰胺，那血液里又检测出来有甲酰胺，这不就对上了吗？一检测果然发现纸尿布里头就有这个甲酰胺。第三，为了证明啊就是这个纸尿布啊这个里头的甲酰胺真的就进到孩子的血液里头，人家这个报道记者啊叫李超也豁出去了啊，自己啊亲自上去做实验，左右两个胳膊上分别绑了一个纸尿布，绑了10个小时，经过一晚上，第二天再去做了一个检测，血液里头这个甲酰胺呢浓度由2000纳克直接飙升到4000纳克。要我说这记者挺勇敢呐、啊、人家都知道这个纸尿布有毒，他还绑到自己胳膊上了啊。那根据这篇报道呢，涉事的品牌他们披露了一共有3个，一个叫好奇啊纸尿布，另外一个叫必巴宝贝啊纸尿布，还有一个名字我都记不住了啊，一共3个品牌。那么这篇报道出来之后，那立刻就在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
6月18日，好奇、必巴宝贝、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被曝纸尿裤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
一纸抽检报告戳中了无数家长的育儿焦虑。
今天早上尿不湿的事儿出事之后，我老公就让我老婆婆领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了。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的是，我儿子的血检确实是有问题。
我的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几款品牌的纸尿裤我都给我儿子用过。
喜欢 Baby Care 纸尿裤没有，然后这就怀了吧？
你想想啊，在中国啊，哪一个群体啊平时神经最敏感最脆弱？就是宝妈呀、啊、刚生了孩子的这些母亲们呢、啊、他们是最敏感的。对他们来说，那孩子是他们的心头肉啊，比他们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啊。所以一听说纸尿布有问题，全国各地很多宝妈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医院去检测自己的孩子肝啊肾啊到底有没有问题啊，那马上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风暴。当天晚上啊，那李佳琦啊，就是前一段时间直播带货出事的李佳琦啊，他就为这几个有问题的纸尿布正在带货呢啊，吓坏了，马上宣布这涉事的这些纸尿布全部下架。当天下午啊，这涉事的这几家纸尿布的企业就纷纷出来发声明了，他们在生产这个纸尿布的过程中是没有用到甲酰胺的，也没有用到这种粘合剂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这个纸尿布里不含甲酰胺。与此同时呢，就把这些纸尿布就送到了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欧盟的标准进行检测。那么到了6月18号晚上的时候，那有一些博主就出来质疑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说这个报道有问题。这报道里头啊说是检测出来有这个甲酰胺，但是没见到检测报告啊，你用的词啊都是什么很多大量这样的词啊。那你作为一个严谨的调查性报道，你既然说这里头有有毒有害物质，那按道理来讲你应该有具体的数值。在整个这篇报道里的除了记者那个体内从2000纳克到4000纳克，其他都没有具体的数值，令人生疑。 另外一个，大家就觉得检测方法好像也有问题，所以大家就开始质疑这篇报道是不是一个乌龙报道。到了6月19号，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突然发了两个声明，一个声明呢是以他们中心的名义发的，另外一个用于兆衍这个医生的名义发的啊。这个声明里头啊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讲6月7号啊，就是经济参考帮的记者找他的时候并不是做采访，说是朋友介绍过去的，跟他谈论呢也跟纸尿布没关系，讲的都是一些质谱方面的基本知识，哎，这给人感觉这医生被这记者骗了。第二个就是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没有正在做纸尿布跟甲酰胺之间的临床检测项目，就没这项目。那你想想，那这个公布一出来，大家就开始质疑，说你这个经济参考报啊，你不是报道里头讲了吗？山东那里头前瞻性研究，现在人都不承认了，大家纷纷开始质疑啊，经济参考报你这个报道有问题。但是6月19号晚上，经济参考报的调查部主任叫王文志，也是这篇调查性报道的署名作者，他突然在新浪微博里头放出一段录音，
真的是压着我从那个地方，
嗯，
就是必须撇清关系。十几个领导坐那个地方，一脸严肃的看着我，这个我们那个书记崩来了一句，就是你惹的祸。全程没有一个人去关心这些孩子们怎么治疗，这些孩子们怎么检测，这些家长的诉求怎么办，全程没人关心这件事儿。
就是一晚上没有人关心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组建一个专家团队，看看这些孩子们到底有没有问题，
嗯，
看看我们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去除它，看看下一步我们怎么去就是维护公共卫生的健康，
嗯，
没有。而且还就是说啊，你测这个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测这个东西，我说它有毒啊，我说我看到这个东西了，难道不能去测吗？一个明显的毒物在人体内，我不能去测吗？开了一家医院，发现了这个事，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关心一下，就是我们测出来的患儿怎么样？没有，你们难道不关心一下孩子的健康吗？我对这家医院彻底失望。说实在的，这件事弄完之后的话，我可能在工位就辞职。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我觉得你和刘超兄弟都保护好自己啊！你放心，实验我肯定，因为我这条老命，我会把实验保掉，继续做这个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对，
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这段录音呢，是他们自己的记者啊，跟这个于兆衍之间的录音，是他们这个中心的主任呢，把他叫去了，训他呀，给他压力啊，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测啊？然后他自己也不服啊，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做这个检测呢？有毒啊，对孩子有害啊。他说整个这个过程中间都没有人关心这孩子到底生命健康有没有问题。那这个一出来之后又反转了，大家都说太黑暗了。你想想，小宝宝的纸尿布里头有这么有毒有害的物质啊，国家的生育率这么低，你现在生第三胎政府都给拼命给你讲钱呢，现在你这里头有生殖毒性，让小宝宝长大了都生不出孩子来，多歹毒啊。结果呢没有人关心这帮孩子，现在去压迫这个医生发表这个声明，太黑了。这是6月19号。但是也有人质疑说，你这个录音中间啊好像不完整，经过了很多剪辑，就包括这个于兆衍医生讲来讲去也没有讲他到底这个检测项目跟纸尿布之间是什么关联啊，都没有，给人感觉还是断章取义。与此同时，在6月19号这一天呢，其实小红书上也有大量的博主啊，自己拿着纸尿布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去了，一时之间这是莫衷于事了啊。到了6月21号，我看着大半夜凌晨的时候啊，那涉事的一家企业发了一个声明，他们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按照欧盟的检测标准，就他们的这个纸尿布里头是没有甲酰胺的。他说这件事情啊，有少数自媒体炒作，他们已经报了警。我觉得这家企业也是底气不足，为什么呢？经济参考报能叫自媒体吗？肯定不能啊，人家是新华社下属的国家级媒体啊，他肯定不敢正面对刚新华社啊，他就找自媒体，说自媒体在这里兴风作浪啊。所以你看，在中国做企业啊，你要想对标国家企业，其实你是比较难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报警了， 报警的言下之意啊，就是说谁要是在这里头报道有问题，那可能将来公安机关会抓人的。那么在他发了这个声明之后不久，另外两家涉事企业的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的结果通通都是未检出。那事情到这儿就有点蹊跷了啊，企业说未检出，但是呢经济参考报道报道里头都是检出，而且浓度还挺高，那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呢？这两天啊，我看了这些报道的信息之后啊，其实我觉得这事情啊也是比较清楚了。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叫靠谱老王的人呢、操作出来的一个假新闻。这靠谱老王啊，名叫王东健，他呢在5月12号在小红书上首先发了一篇文章，他说有10个纸尿布的品牌啊，他们的那个甲酰胺啊超标，超过欧盟标准的380倍。然后他就讲了甲酰胺这里头到底有什么危害啊，这个生殖毒性啊，也包括有可能致癌啊，都是他讲出来的。那在小红书上首先就制造起来了一波舆论，很多人都给这个靠谱老王点赞，说靠谱老王啊确确实实为了维护广大宝妈利益啊，那仗义直言。紧随其后啊，到了5月31号的时候啊，这靠谱老王呢又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就说现在有一些央媒啊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情了，然后如果也是宝妈觉得自己的孩子有问题可以跟他联系。然后在这个帖子下面还有人问说啊，说这个就是这个甲酰胺呢、一般的医院能不能检测出来，这靠谱老王就说一般的医院检测不出来，这个东西比较高大上啊，比较难啊，就是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他们能检测出来。为什么他们能检测出来呢？买了他们的仪器，这个仪器的名字啊叫人体呼出气体检测质谱仪，这个质谱仪啊就是他发明的。靠谱老王啊同时是深圳瑞步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5月12号检测出来的所谓的甲酰胺呢就是用他这个仪器检测的。他首先在北京的市场上买了10个尿不湿，拆开的过程中直接把那个尿不湿就放到了这么一个亚克力的箱子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拆着尿不湿的过程中啊，放到这个亚克力的箱子里头，整个过程连个手套都没戴。你想想你作为一个这个含量检测啊，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基本的污染隔离都没做，这个是完全不懂基本的操作规范。
现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使用这个99.999%的纯氮气，然后呢通过这个管路给一个轻微的压力，通过这个管路呢通入到这个用亚克力做成的密封箱。那这个箱子本身是经过200个小时以上的高温这个老化，所以它本底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他自己讲啊，用99.99%的氮气啊加了温度往里头吹，吹的过程中间把它抽出去了，抽出去之后呢就用他的那个所谓的叫人体呼出气体检测仪啊来进行检测。但是你要这个加热的气体啊本身也有问题，它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分解啊，这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啊就是它这个检测仪器，它不叫人体呼出气体检测质谱仪吗？这个质谱仪呢我查了一下，是它这个2021年啊发明的，然后在湖南省啊药监局做了一个备案，属于二类的医药器械。那么这个医药器械是干什么的呢？据他自己讲啊，是用来检测肺结核的。他怎么发明这个仪器的呢？他呢就早年啊，据说啊，他说看到国外的有个报道，说猫啊能够分辨出来有些人得癌症，说分辨出几十例啊，一闻你得癌症的人呐、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于是呢，他就受到启发了。你看到了吗？你癌症患者，你有可能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味，被猫给闻出来了。既然猫能闻出来，那我们用仪器吧来做。于是他做出来这个人体呼出气体质谱仪检测仪，就让你吹气，吹3分钟仪器啊，来检测你有各种疾病。他首先验证的是肺结核，他跟北大人民医院啊有一个课题组啊，哎，做了一个合作项目，就检测肺结核。这肺结核啊，如果是潜伏期，就是没有爆发性肺结核啊，检测其实挺难的。那一般来说用唾液啊、抽血呀、X 光片，哎，人家现在这个靠谱老王啊，他搞的这个公司啊，呼出的气体啊，一检测 灵敏度到了90%，厉害吧？还发表了国外的医学网站上去了啊。但是啊，我一看了一下他那个论文啊，他那论文其实挺扯的。首先都是单中心，其次呢，实际上他是找了一些已经有肺结核的病人进到医院里头了啊，或者肺病的病人，然后呢找了一些对照组来做的。其实在科学上没什么依据。我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我们国家的医药器械二类里头啊，它并不要求你在上市的时候做这个大样本多中心的双盲检测，你只要证明你的安全性就行了。你比如说血压计，市场上的血压计就属于医疗器械的二类，它这个所谓的人体呼出气体检测仪啊，就是属于这个二类的医疗器械。那它这个报复比较广啊，不光是检测肺结核啊，将来检测各种各样的癌症啊，还有帕金斯症啊，就是认知障碍，就马英九那个病啊，大家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呀。按照人家这个靠谱老王的这个宣传的效果啊，让马英九对着他的仪器一吹气，马英九到底是不是失智就能检测出来。他自己就说啊，我这个仪器啊，不仅仅能检测肺结核，它还能检测这个甲酰胺。于是他就用这个质谱仪啊，开始检测那些纸尿布。但问题是啊，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医药器械啊，在他那个范围里根本就没有检测甲酰胺这一项，就包括他去检测那些所谓的肺结核那个论文里头啊，你就看其实他们对呼出气体中间到底哪些标的物跟这个所谓的肺结核之间有关系，也都没搞清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他的这个甲酰胺的检测究竟靠不靠谱啊？其实根本是不靠谱。那么这是5月12号的事情啊。那么紧接着，为什么有观众问他啊，说你这一般的医院检测不出来，他要把这个东西推到山东省公共卫生的临床中心呢？那是因为啊，这个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啊，买了他们这个人体呼出气体检测质谱仪，而且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客户，也就是说他只卖出去了一台，这一台就在这个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那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那不有个医生吗，叫于兆衍，他呢是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那现在我们可以了解的信息是啊，他可能的确在做一项研究，这个研究呢就是检测小儿啊这个血液中间的甲酰胺的量。那这项研究啊到底啊是不是受了这个靠谱老王的委托做的，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啊，就他这项研究并不是纸尿布接触跟甲酰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个检测项目。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啊没有这个权限做这项研究，他只是在血液中间做这个检测。但问题是血液检测其实也不是特别靠谱，为什么呢？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很多人都讲了啊，这个甲酰胺呢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里的其实是欧盟有一个检测的标准，其他国家像美国啊日本都没有相应的标准。围绕这个甲酰胺的检测呢，其实欧盟当时已经探索过了，就是在血液的方式来检测甲酰胺呢特别困难。甲酰胺进入到人体内之后啊，第一它在代谢速度特别快，其次在代谢的过程中啊，它容易产生很多啊相似物，所以你去检测血液中间的项目特别容易受到其他相似物的干扰，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欧盟的最后的检测标准呢，就是说你的玩具里头如果含有甲酰胺不能超过多少就拉倒了，从人体中间检测这已经不太靠谱了。所以于兆衍本身通过血液中间进行检测啊，他可能是没有跟踪到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最新的这一个标准，他就通过血液去检测。而且比较严重的是啊，他这个检测啊，血液和尿液到底是哪来的他也没公布，有没有通过伦理实验伦理标准的审核也没公布，所以他极有可能啊是一个不规范的违法的这么一个检测项目。为什么违法呢？其实这里头啊，他跟那个靠谱老王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咱们就说不清楚了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经济参考报啊后来不是说他又买了一些纸尿布送到了一个第三方检测机构去检测了吗？这个第三方检测机构后来他们公布了一个截图，这个截图显示啊是合肥有一家叫广测检测中心，但是广测检测中心的这个检测结果啊也是疑点重重。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啊是一个分析报告，不是检测报告。 分析报告跟检测报告肯定差别大的啊。比如说检测报告，我就检测这几个样品里头有没有就是甲酰胺，但是分析报告呢，可能是给他一批尿布让他检测到底还有什么。所以你看在分析报告里头，他最后检测出来是甲酰胺还有一个丙二醇，那其他的有很多没有检测出来的。但是问题是啊，他当时买了那么多纸尿布让这个广测中心去检测，那么这广测中心里头出具的报告里头呢就只有一份。按道理来讲，比如说啊，你是十个品牌，你应该有十份检测报告，还有你标定的这个所谓的检测浓度是多少也都没有这些信息。所以这份检测报告啊，极有可能啊，它实际上是很多份检测报告中间只有一份可能检测出来的有这个甲酰胺，他就把它拿出来了，就挑了一份对自己最有利的，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呢，国内有个叫洪广玉的啊，他怀疑啊，就是这个样品有可能混检了。所谓混检，就比如说他买了十个纸尿布，这十个纸尿布取样之后啊，把十个样品混在一起进行检测的，可能是检测的费用比较低嘛，但是呢你根本分辨不出来是哪个品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个第二份检测报告啊本身呢其实也是有问题的，而且这里头也没有标定数值啊，只是一个定性检测。第三个就是那个记者就李超嘛，不是自己往身上绑这个纸尿布吗，然后十个小时之后血液中间的含量啊2000纳克直接飙到4000纳克啊，就是靠谱老王给他做的检测。检测的方法啊，他的视频里头有一些痕迹被专门做检测的人捕捉到了之后，直接打脸这个靠谱老王。
纸尿裤测甲酰胺的记者实验到底有多草台班子？这两天某媒体发的多个纸尿裤品牌里检出甲酰胺的报道闹得那叫一个甚嚣尘上，很多博主都在分析这篇报道在证据陈列论述逻辑上的漏洞，而我这条视频就给大家指指最关键的原始实验数据出了什么问题。报道中有一个环节说，记者把一品牌纸尿裤在手臂上绑一个晚上，然后血液里甲酰胺浓度从大约2000纳克每毫升翻倍到4000纳克每毫升，哎，合着你那不用微科判几年呢？那这个测试是哪来的呢？很快啊，网友就找到一位做检测仪器的博主，看来记者血样就是他负责检测的。虽然他现在清空了账号，但是我还是提前截到了部分帖子的内容。我暂且不提他不穿实验服不戴手套在充电包旁边徒手装样品的操作，我不提他帖子里五价碳这种能拿诺贝尔奖的发现，我们就来看最关键的他测记者血样中甲酰胺浓度的原始实验数据。他的这个实验思路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先配置一系列标准样品，有彻底不含的每毫升10微克20微克30微克以此类推，然后看这台仪器对不同浓度甲酰胺的响应值，也就是读数报多少，再把记者的血样放进仪器里看这台仪器报的读数能落在哪个浓度范围里。等等，你可别告诉我你把仪器读数给当成最终浓度了啊，你破案了。我就说为啥报道说2000纳克4000纳克的，合着这不是夸大数据，而是记者直接把数据给读错了，孩子做聪明的加了个单位。但问题还不止这一点，记者的检测也存在很大疏漏。我把他原帖子里的数据输进表格整理成折线图来看，按常理来讲甲酰胺的浓度线性的往上增加，那么仪器报的读数也会线性增加对吧？但大家看这每毫升50微克的甲酰胺，仪器报的读数反而比每毫升40微克的要低，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要重测的。可是既然检测数据大摇大摆的出现在报道上，就说明这个有问题的标定曲线被记者直接拿去用了。更离谱的还是低浓度时的读数，10微克时报85，20微克时就蹦到2700多，到30微克时一下蹦到3万多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检测博主用的机器精度太低。打个比方，就是那卷尺量细胞大小完全就是瞎包一通，并且常温制布法是用来定性的，用来定量的话精度很低。那定量检测的话一般会配合伺服使用。总结下来，这个实验从头到尾就是草台班子，就一个人当样本，从实验设计上就没有任何统计学意义。
这种检测方式啊，根本就是一个天方夜谭，荒诞极了。所以大家通过刚才那几个分析就可以看出来啊，就整个这件事情啊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那么整个事情的操刀者应该就是这个靠谱老王，就是深圳瑞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 CEO。 那这事情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极大可能是这样的，这靠谱老王啊早年呢、啊、他不是搞了一家公司吗，这公司里头发明出来的这个人体呼输气体检测制补仪，这个呢2021年7月份啊，已经登记了二类的医疗器械，但是卖的不好。这家公司我查了一下，一共只有8个人交了医保。它下面呢有2家子公司，一家是北京瑞布，一家呢是湖南瑞布。 这两家公司啊，我看了一下啊，交社保的人数都是零，应该说都是皮包公司。你这么高科技的企业，一共只有8个人呐、啊，而且你看他在那公司里头啊，招那个所谓的科学家，我看了一下的招聘广告啊，要求都是硕士毕业，我一想都挺可笑的。硕士咱们国家现在一年毕业300多万，他连博士都不要求。你想想，就是这样一家企业，能发明什么高科技的？就是这个检测质谱仪啊。但是这个质谱仪出来之后啊，没人买，卖了5年，只卖出去一台，就卖给了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所以这个靠谱老王有点着急呀、啊。于是乎呢，他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我的这个质谱仪啊，不仅仅能检测肺结核，我还能检测甲酰胺。然后呢，他自己就跑到市场上买了10个这个东西啊，来做检测。一检测，你看有，他都知道啊，这宝妈们最惹不起了，那一下子这就可能照个大新闻。5月12号，他搞出来之后啊，那有可能是被《经济参考报》的记者关注到了，于是就跟他联系。于是5月底，他不就发了帖子了吗？说央媒啊，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情，有宝妈们有这个症状的跟他联系。于是乎，他把那宝妈们的那些症状，哎，告诉了给了《经济参考报》。《经济参考报》呢，就在他的介绍之下，找到了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于兆衍。这于兆衍跟靠谱老王之间有没有利益关系，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他们之间肯定不是完全没关系，因为唯一的一台这个检测仪器就卖给他们了嘛。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啊，它本身呢，跟这个靠谱老王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一种可能呢，他是被靠谱老王给忽悠了。记者嘛，他们可能科学知识不是特别的丰富啊，于是就被靠谱老王给忽悠了。另外一种可能呢，也不排除啊，就是这个记者本身跟靠谱老王之间也有一些利益输送的关系。现在有关企业不是报警了吗？警方已经介入了啊，那肯定将来都能调查出来一个结果。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是不太相信啊，《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啊被靠谱老王收买了。那我觉得被靠谱老王忽悠的这种可能性啊更大一些。昨天晚上啊，那经济观察报的王文志嘛，不是发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呢，他就给写给有关部门的。这公开信里的内容还挺多的，他是呼吁啊有关部门赶紧成立调查组来对这件事情调查。他讲到啊，他说这件事情现在有点歪楼了，大家都在讨论啊，这记者的报道怎么回事啊。他说这个事情啊，最重要的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里头啊，检测那上100个孩子的血液和尿液的样品啊，里头这个甲酰胺超标了。那这个超标了，事关儿童的安全呢。大家不问这超标的这个甲酰胺哪来的呀？这个才是这个新闻中间最值得关注的内容啊。这一点其实我完全同意。我个人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确实有关部门应该成立调查组，对山东公共卫生啊临床中心的那些检验数据进行复检。如果检测出来里头真的甲酰胺超标了，那么就应该研究这甲酰胺到底是哪来的，不管它是不是纸尿布来的。那如果不是纸尿布来的，那也有其他的来源呢。这上100个孩子的血液样品中间都超标，那肯定是属于我们国家应该上报的这流调的内容啊。那我觉得这一点肯定是完完全全正确的。这一点呢，你媒体也做不了，那你其他的检测中心也做不了，只能国家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来进行复检。那复检的内容还应该包括啊，合肥的那家广测检测中心他们的检测过程，他们当时检测到底检测了多少个样品呢？那里头不是也说有甲酰胺吗？那个甲酰胺到底浓度是多少啊？在我看来都应该进行复核定调查并予以公布，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这王文志就讲啊，他说他搞这个记者已经20年了，一腔热血啊，搞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言下之意啊，他有些委屈。他讲到现在很多人都阴谋论，说记者啊帮着那个靠谱老王推广仪器啊等等之类的啊。那我觉得啊，其实这个王文志啊这个委屈也没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做记者啊，好心呢其实啊需要，但是呢它不是最重要的品德。一个记者的好心只能保证你的心是好的，保证不了你的调查本身没问题。你就拿这个他写这个公开信的内容来讲啊， 他讲到了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他的样品哪来的呢？他说是剩余样品。那我们想问了，你这个剩余样品是哪来的？你原先是哪一个检测项目啊？你那个检测项目过程中间采样的时候啊，有没有可能出现甲酰胺呢？有没有可能出现污染呢？这就叫专业性。另外他在这个信里头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他说当时在检测的时候啊，说这小孩啊，哎，用这个纸尿片的时候呢，他是甲酰胺就超标，不用三天之后，哎，甲酰胺体内啊，它其实就恢复正常了，给人感觉好像这个证据链挺充分的啊。但是啊，我们想问的是，你这个儿童血液中间甲酰胺原先的水平数值是多少啊？那你没公布啊，因为你数值决定了你这个东西本身有没有生物学上的意义。他在这个信里头也讲了，他说成人呢，血液中间不应该检测出甲酰胺，矛盾了啊。他自己检测自己的记者绑了一晚上，从2000纳克变成了4000纳克，那就说明那个记者啊，在没有绑这个纸尿片之前，他的血液中间含有2000纳克啊，那这说不定他的记者那原先就中毒了，还是本身检测过程中间就有本底的这个噪音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他这封公开信，在我看来其实在数据层面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我就说，一个记者好心不一定能得出好的报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媒体是社会之公器，你想想这个新闻报道之后引起了这么多宝妈的焦虑啊，打电话去做检测啊，如果这个报道本身属实，就是证明了这个纸尿布导致了这里面的血液中间的甲酰胺超标，那么宝妈的这个焦虑本身就有价值，因为他担心自己孩子的健康嘛。但大家想一想，如果最终证明整个这个报道是个乌龙，纸尿片里头根本没有问题，所谓的血液中间有甲酰胺里头也可能这个结论是存疑的，那我们想问的是，那制造了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恐慌，包括给这些企业本身所造成的这场市场损失，那你媒体是不是也要负责呢？我平时啊一贯都是替媒体讲话的啊，但是我也要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正是因为媒体是社会之公器，你在行使这项权利的时候啊，也要分外的谨慎，分外的严谨。你啊，作为一个好的记者啊，你得应该有具备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统计学的知识。你就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你这个3岁孩子3天就转阴了，有没有对照组啊？如果你是严谨的实验，所谓的对照组，就是说你另外一组孩子必须是所有的条件都一样，你继续带着这个纸尿片3天之后仍然是阳性，这个结论才有价值。否则你其实光用这样的一个检测过程中间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就是科学知识啊，这就是统计学知识啊。在我看来，这个报道过程中记者不具备这个知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还在讲啊，现在不仅仅是王文志啊呼吁有关部门要出来调查了啊，那几家企业啊最新呢也在表态说赶紧有关部门出来调查吧。我们说没有，人家王文志他们经济参考报说有，大家谁也不相信，只能相信政府的有关部门。在中国就是这样啊，所谓的第三方检测也好啊，其他的检测也好，没人信，大家还是相信政府的调查组。所以事情现在闹得这么大，只能让政府的有关部门出来调查，一方面调查那个靠谱老王到底是不是自己为了推广自己的仪器啊进行忽悠，如果啊最后调查出来这个骗子老王啊他就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忽悠，有意制造市场焦虑，那我觉得赶紧把他抓起来绳之以法。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要调查一下靠谱老王啊跟山东啊就是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医生之间有没有利益输送，跟其他这些各个关联部门有没有利益输送。如果有利益输送，我的建议也是坚决打击。那么如果最终证明没有利益输送啊，那我觉得啊其实啊媒体的报道也应该通过这个事件进行反思。好了，我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大家好，我是靠谱老王，我也是深圳市布瑞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法人。今天呢，我要在这条视频里边逐条的回应网络的质疑。第一个质疑，自媒体称的是民搓民科仪器盗用设备图，我的技术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我们拥有整个基因所有相关的专利，而且呢，我们申报专利高达68项，已经获批的是30项，全部都是发明专利。所以这种说法呢，是纯属刻意歪曲、凭空抹黑。我们的 SPI TOPMAS 源自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李海洋教授研究团队。文章还提到，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国内唯一采购我们设备的机构，认为我刻意绑定公立卫生系统，以此增加报道的可信度。这个说法是怎么回事？该中心采购我们的设备确实是事实，但背后的是医疗行业推广的客观规律，不存在的刻意捆绑的造势。医疗机器械想要进入市场化落地，必须依次走完生产许可证、产品许可证、临床那个物价审批3道硬性门槛，而山东是我们首个完成物价备案的这个省份。山东省工卫中心是国内顶尖的公共卫生机构。经济参考报的记者检测的数据跟我们的设备一丁点关系都没有。自媒体核心指控说，我们是售卖仪器，主动联系经济参考报记者，依靠自研设备检出纸尿裤相关问题，推动负面报道发酵。这个说法你觉得成立吗？我告诉你，这整篇自媒体文章最误导公正的一处，刻意将两件毫无关联的检测强行绑定，颠倒这个记者跟我接触的先后顺序。第一是记者主动寻找，并非我主动上门游说。早在5月12号，我自行在小红书上发布挥发有机物相关检测内容，经济参考报的记者顺着线上发布的线索主动联系了。说明情况。